年后转职潮来了，还不知道何去何从吗？不如加入东森 OB 电销团队，起步扬帆，一起挑战高收入。周休二日见红休，不用风吹日晒也能习得一身武功。无论行销、倾听、沟通、应对进退，通通一把照。东森领航电销飞扬，现在团队强力扩编中。3月23号礼拜六将在北中南举办招募说明会，机会难得，有兴趣想了解的朋友赶紧电洽02-2943-7888分机2907洪先生，不怕你不适合，只怕你没企图心。
欢迎收听小编没收工。
大家好，我是 H 里，
我是铁熊，
我是蔡西。
上班族跟蔡西族、蔡兰族应该都有感钱变薄了吧？蔡西族肯定是有的。
没错，如果是大家跟我一样的话，应该是有感的。
主计处就有公布2022年台湾全体受雇员工，这是2022年，就是前年台湾全体受雇员工817万多人中呢，年薪中位数是51.8万，这是全年的薪水。统计显示呢，有超过一半的人薪资都没有达到标准，也就是说呢，台湾有408.5万的员工月薪不到4.3万块钱，其中最高的10%，也就是薪水最高的和最低的10%，两者差距，也就是所谓的贫富差距的部分，也已经扩大到了4.12倍，倍数也是创下了近5年的新高。有趣的是呢，如果你再以这个县市的排行来观察的话呢，新竹市可是居冠的，它的薪资的那个数字最漂亮的，薪资中位数是82.1万块钱，平均总薪资是121万元，尤其是资讯电子工业的平均总薪资177万呢，是全体员工，就是我们全台湾所有的受雇员工的2.3倍。
当然，毕竟竹科就在那，对吧、啊？竹科就在那边嘛，没办法。
他们的那个职业大部分都可能就是都是工程师。当然，也不只是贫富差距产生的相对剥夺感，钱也是真的变薄了。因为主计处调查的2023年，也就是去年的实质薪资的部分来了，就是实质薪资主要呢，它是在衡量购买力跟当薪资成长幅度没有超过物价涨幅的时候，虽然你钱变多了，但是你能买到的东西反而变少了。现在不是年年都在基本工资在。
都在
调
涨，
都就看起来数字上都有涨、
啊，
但其实你的实质薪资的部分呢，因为没有超过物价涨幅，所以你反而买的东西是更少。换言之呢，就是你钞票再多，如果你的物价飞高高，那也只是幻影。实质薪资才能衡量出民众真实的感受。那么去年呢，每人每月实质薪资平均是58000多块钱，今年来首次衰退，还创下了11年来最大的减幅。所以最近网络上呢，就出现了各种跟薪水相关的职场文章。身为上班族的小编，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辛酸下狼灾。
53189元，这个实质总薪资它是包括什么？就包括你的底薪啊，然后这个奖金啊、津贴啊，
就是、应该说不管你什么方式来，只要是你的收入都算在内的话，
对。然后呢，平均是53189元、啊、OK， 那我们言归正传，到底是通膨巨兽怎么样吃掉加薪呢？我们来看这个行政院主计总处在2月19号公布的2023年全年薪资统计调查结果，内容显示啊。去年全体受雇员工每人每月经常性薪资是平均是45496元，年增 2.43%。这个数字呢是你的底薪啦，就是不算上奖金跟这个津贴等等，
只算那个经常性，就是你每个月不一定会
拿到，你一定能拿到。
对
对
对
对。那然而呢，刚刚讲到的数字加入了物价及通膨因素之后啊，实质经常性薪资是倒退的哦，是年减 0.05%， 是连续3年的负成长，那形同吃掉了你的加薪啦。若是算上奖金及加班费等非经常性薪资呢，实质总薪资就会达到58545元，年增 1.42%。不过啊，去年的通膨率啊高达 2.49%， 创下了15年来次高，所以啊。实质总薪资不仅是7年来首度负成长，年减幅 1.04%， 更创下了近11年来最大，让这个物价涨幅啊，就是吃掉了薪水。对此呢，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陈慧欣表示，2023年通膨率 2.49% 才导致实质经常性薪资和实质总薪资双指标皆落入负成长。若从实质总薪资观察，2001年到2010年啊，总共有5次负成长。那减幅最大的时候呢，是受到金融海啸影响。2011年到2020年也有3次负成长。减幅最大的时候是受到欧债危机冲击。那如今啊，2023年转为负成长，则是受到了2022年下半年全球景气趋缓， 终端需求疲弱的影响，才导致实质经常性薪资衰退。
没错，那讲到薪资，其实我们也不得不提到我们工作的地方到底什么职业比较容易赚到钱呢、啊？2023年最赚钱的也最让人心酸的排行榜也出炉了。主计处这次也公布了，就是各行各业每人每月的总薪资排名，结果显示什么？你知道吗？在海洋水运业以每个月薪资142,917元夺冠，哇，14万，就是
14万，竟然是月薪，
对，是月薪，是你只要你只要去那个航运业做，你的平均薪资大概就是这样子，就长这样。
每个月的薪资是142,917元。
我刚才在想说是，哎、欸，是我孤陋寡闻，还是我眼睛花了？没有，
就是
我认知太浅、
就是。所以水运真的是台湾，毕竟台湾也是海岛国家，也是应该是蛮缺水手的啦。
我想问，就是哪一个国家跟大家一样吗？没有吧？应该是各国的跑船
都
蛮高的，
都很高，
所以应该是跑船这个行业就是高吧？
就是高，因为毕竟很辛苦啊，他真的很辛苦。
而且他不在，他跟一般人不一样，不在路上嘛。
对对对，
就难怪我们之前很久以前老听众应该知道，我们以前常有提到一个同事，
对，
那他就是写国际新闻很厉害，那结果后来呢，他就辞职跑去考船长。
嗯，他是跑船的，
对，他就是跑船啊，他考上了啊、哦，然后呢，他现在在海上就是航行着，
被航海家了，
所以我们都戏称他叫他航海王啊、哦。
正在被船长玩弄啊，没有没有，没事没事。
所以现在这个薪资一公布啊，我们就能理解那个原因啊，真的是很有前途，
真的是很有前途。
听他讲，他说他那个，我就问他那个啊，所以你平常什么怎么样都在干嘛或什么的，他都在说什么都其实都在服务船长啊，就是船长会给那个
下指令。
下指令，然后你大部分那个水手好像分什么什么水手跟什么、
欸他现在是大副对不对还是什么？
没有，还没还没，
他是要一阶一阶升上去，目标是船长。
他原本是实习，然后现在、
一定从实习开始、
实习完就是直接变水手的样，就是一般的船员，
因为他有分甲级跟乙级的样子，
所以船员再上去才是大副这样。实习跟什么船员都是在听船长要你干嘛，
下指令。
这
其实在海上蛮像在军中的，
而且海上它是有风险的这个行业，然后环境就是危机四伏啦，然后就是变化很快，就比如说天气啊或雷达，海上会遇到什么事很难讲，所以大家就
你没有看过那部那个吗？海盗的电影吗？
哪一部、
啊？哪一部？海盗好多电影的。
想一下，我想一下，怒海什么吗？还是什么？就是很紧张，很紧张那个，就是
我觉得任何海战都蛮紧张的。
对，海盗的那部就是，反正就在讲，就在讲说有一船商务船。然后被海盗袭击，然后那个船长就是很紧张，因为他要负责，就他有点类似要
他要下令大家怎么躲，是不是？
对对，怎么躲，然后怎么配合海盗，或者是怎么样脱离危险之类的。反正我觉得超恐怖的，就是真的很需要一个，就是
船长要掌握全盘的能力。而且那个之前我同事在准备就是离职啊，我就跟他聊到说，哎、啊，那所以你要准备考试，你要准备考一些什么内容什么之类，那他就给我稍微给我看一下，就他里面有那个什么。他还要会算方位啊，然后就是要看那个天气，然后星象，
星象
就是那个
星象，
星象哦，
就他有那个方面的知识，
就是万一这种机械东西故障的话，你要怎么凭现场的自然环境去想办法取得资讯，就难了吧？
突然很像来到求生，对，求生大考试。
哎、
欸，
这真的是没有一点知识储备，你是、你是做不来的、
欸，
对吧？
而且因为海上没有网路，
对吧、啊？哎、欸，海上如果。你有办卫星网络的话，
它好像靠港比较容易有。
对，靠港比较好，或者是你是用卫星网络，真的那很贵。
那很贵、欸。
对，那很贵，你就烧钱去上网这样子。
第二名是什么？
第二名是其他金融服务业，其实主要就是金控公司啊，它的每月的薪资是115,551元。
金控公司的是什么业务员吗？还是行员啊？
如果行员都有这么高的话，也是蛮厉害的，感觉是
应该是金控公司的那个
高低差很多，
应该就叫业务吧？
应该是业务。
业务或什么经理人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对，就是专业的啦。然后
不是柜，
不是柜台
，
对，
不是银行的柜员，
对 对,
對、哦，就有点不太一样。
那第三名则是
我知道怎么解释这个行业，李宗瑞
啊
啊，
什么意思？
李宗瑞他不就是在金融的那个吗？他就不是做那个柜台了。
你的举例很好，但还是不要举例好了。
你举例的很好，你下次还是不要做。
第三名比较对了，第三名是银行业，银行业是113,475元。那银行业跟金控业，它在
应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吧？银行业就是
你要引用我的，你要引用我的举例了吗？
不是啊，应该只是他们的那个领域不同，一个是金控公司，一个是银行。银行业是不是很多那个主管或什么行员？做上去，他收入其实蛮高的。
所以一个是证券，然后或是
哦证券，
对
对
对对，
然后一个是银行，
一个是一个真的也就银行这样子、哦。那第四名到第六名的部分分别为航空运输业是100,000又5,970元，接着是电力及燃气供应业是96,138元，以及电子零组件制造业是90,309元。这其实就
高、哦、
对，这其实都是想象得到的行业，就是大家平常听到领高薪的就是这些人。
航空运输业是不是机长？
对对对，
就是对航空业的嘛。我比较好奇的是电力及燃气供应业，你想得到？
想得到啊。
这是什么行业？
那个
台电脑、
台电国营事业、啊、都蛮赚的、啊
哦。天然气哦，
对天然气，而且你进去、哦，你一定是做那个专门维修工程师，那个基本上底薪都是有的。
哦，
就技师哎、欸，
对技师，对对对对，
专业的、欸，
专业的、
哦，我真的不知道哎、欸，这我不知道、啊。
像是台电，我记得像那种什么风力发电，你要去修那个都很那个很危险，所以薪水都很高。
哦。
你要爬上去，你首先你不止你要会技术，你还要敢爬，
嗯嗯，
对吧、啊？如果你不敢爬，你这个钱你也赚不到、啊。
我想怎样，不敢爬会怎样？
好，接着就是相对比较低，不能说它低，则相对比较低的行业。第一个是美发及美容美体业，它的月薪是30,000又2,490元。其次是其他汽车客运业，主要就是游览车，那它的月薪是30,000又3,958元，其实就是相对比较低。我没有想到这个。汽车的客运行业这么低耶、
欸？因为之前不是有那个吗？跟大家插出去聊一下可以吗？啊，之前大家还记得那个几年前那个蝶恋花事件吗？
对对对，我记得，我记得，
就是蝶恋花，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稍微讲一下，蝶恋花就是一起很重大、很严重的游览车在国道翻覆的事故，
死伤惨重。
对，他在交流道吧，我记得，
对对对对，
然后就翻覆，造成33人死亡。然后那一个晚上我们都忙翻了，忙到天亮、嗯哦、就我们从晚上一路工作到天亮。然后现场惊悚在哪？因为它是整辆车冲出去翻覆，
对，
所以它游览车上面铁皮的部分被削掉，在翻覆的当下，所有的游客他的头皮都是因为翻过来，然后上面又没有铁皮保护，
然后就撞到地板这样子，
应该是说是在道路上磨、
嗯、
所以他们的头皮全部都掀起来、哦、
非常
就33死是一个很夸张，
而且因为它是游览车，就基本上算是整台车都
对，这是几乎是最严重的游览车、哦、死伤事故。
嗯，
那时候就有在检讨是发生什么事，因为那个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司机啊、驾驶员啊跟这个导游都双双都身亡。
对，
所以很难去找到一些口供或是还原当时的状况。就后来去调他的那个工作记录嘛，
嗯，
就是工时啊，那就发现他其实是超时工作，你知道什么吗？因为他表定打卡时间可能虽然是可能八点，就是9点才开始载到客人，
嗯，
但是他可能7点多就要先到公司保养车子，然后一路开，然后就先开，后来就先开车，然后9点才到他指定的地点去载客人。
对啊，因为开车这种东西，你不可能说什么、哦、我现在到了车上，我马上把车开出去，没有这种事情啊。
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当时啊，全台湾在风靡那种一日长青团、一日旅游，就是开那个长途车，有没有？游览车就是你上车缴很低的价格，缴个1000块几百块，我就能载你从台北到武林农场到阿里山一日来回哦，傍晚然后你们走马看花看完，然后再由司机把你们载回来。
当时会流行这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什么可以不用付那个住宿的费，所以你其实就可以很便宜就这样出去玩。
对，不用过夜，因为大家我们前几集国旅有讨论到嘛，国旅最贵是什么？住宿。如果旅游能够省掉住宿的价格的话，团费就可以压得很低，甚至有那种不用1000块还包餐呢。然后你自己想，好可怕哦！你这样算一算，那个司机赚多少？
哦、oh. ，
超时工作、疲劳驾驶，所以最后是一直都是怀疑是疲劳驾驶，但是因为最后没办法还原，你知道吗？
对，因为驾驶都已经罹难了。
然后能够确切证明的，因为后车刚好行车记录器有拍到，就只能知道他在进到那个转弯的时候啊，他没有刹车减速，所以导致整辆车冲出去。
那个交流道就是公司附近的。嗯、
你干嘛这样？
就是印象很深刻啊，因为就在那个我们公司上要去宜兰的那个大弯道上面，那个交流道。
我好像知道叫哪一个交流道，
而且那也是我工作入媒体业到现在看过最震撼的一个场景，因为伤亡人数实在太高了。然后结果那时候抬出来，整个路面上都是铺那个白布，散散去。
我记得是陆客啊。是吗？
不是陆客，
是陆客哦。
对对对，哦，就台湾客。
嗯，
但是因为大家对于疲劳驾驶的质疑跟呼声不断，所以后来啊，官方啊，就我们的这个政府就规定说，以后啊要采取双驾驶，如果超过一定的里程跟距离之后，你必须要有两个司机在轮流开，
就很像那种开飞机一样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开飞机都会有两个甚至三个人在这个驾驶舱了，你司机怎么可能没有这样子？
对啊，那可是，一旦用了这种 双司机的制度有没有？旅游业者他的成本就增加了。
对，
所以那个一日游啊，原本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然后也因为这个事情，这个双驾驶上路之后，又瞬间几乎都消失了。
现在一日可能都是那个黎明活动了。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蝶恋花旅行社实际的负责人叫做周笔畅，印象非常深刻。他出来开道歉记者会的时候，他就讲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然后就惹怒了这个受害者家属，觉得你在讲什么？他就觉得说，他就是不知道什么，他还就大言不惭的讲说啊，我出来赚钱，这个就是成本要压的低啊，就是便宜又大碗，所以大家才来。就突然开始讲一些跟那个事故无关的事情，然后就让大家蛮怒的。所以我从这个事件中就有点怕的，我就觉得有些行业，如果你把它的成本就是都压得很低，那其实会有一些你看不到或者是隐藏的成本或风险在里面。
对，因为毕竟你一个东西，你想要它成本低，你就只能从其他地方去牺牲了。
对啊，你看一日游这样司机长途这样往南下，然后又开回去，
因为他这样子工作绝对会超过十二个小时、欸。
对啊，他
十二个小时你自己都受不了，你就想想看别人。而且重点是，开车其实是很累的事情，你要很专心呢、欸。你稍微一个分神，哇，就翻了。
所以他今年公布去年的啊、哦、每月薪资啊的平均是33,958啊，真的是相对是比较低一点。
那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的住宿及餐饮业就年增投入这个行业的人呐、啊，是年增1.3万人。增加最多的，然后艺术娱乐及休闲服务业年增7000人是次之，就是第二名。主要可能就是因为是去年疫情嘛，然后疫情后啊，观光产业复苏，国内的商业活动陆续活络，与观光人口回流有关。不过尽管如此，餐饮业每人每月总薪资平均仍在38,023元，未突破40,000元。住宿业则是41,099元，运动娱乐及休闲服务业则是40,755元。那其实这样看起来，餐饮业算是真的也是蛮低的。
对，餐饮业很辛苦哎、欸，然后结果他的这个每月总薪资，他的平均仍然是只有38,023元，但好像比我以前印象中听到的是高多，
高很多。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最低薪资也一直在往上推。
对，最近几年是都有在调整啊，不然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刚出社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薪资大概是25,000到27,000左右。
对，所以你看你这样对比看哦，跟这个至少是有快3倍多的差距，跟那个第一名那个海洋水运业，
哇。差很多，真的差很多。
餐饮业的那个王者就是鼎泰丰，
哦，对，
每一年都在比，就是鼎泰丰的薪水又变成多少？什么？好像包小笼包是5万，对不对？
就顶标，
我记得是5万，
就是拿看那个行业业内顶标去看。
我觉得餐饮业真的是蛮特殊的，因为你要看餐饮每年在突破那个年收的新闻也是不少，什么王品集团啊，什么什么瓦城集团都会宣布说他们营收又突破，blah blah blah， 但餐饮业偏偏还是平均薪资还是比较低，
因为你不能只看就是这种比较
龙头指标性，
因为大餐饮业最多的就是平民小吃这样子，
小吃啊、
所以刚提到那几个集团算不算是餐饮业的那个梦幻级殿堂？就是，
而且我记得我之前做王品，嘿。看看
你做过王品，
我连王品都做过。
你到底有什么
没做过的？
我已经听 H 讲过他打工，他是非常多元，
超商，
对，超商店员，电影影城的那个售票柜台，
对，
哎、欸，那个影城那个要兼职，就是你要轮，你要一下当那个柜台，然后一下要去当那个位置的那个，反正就是拿售票的、
哦，
反正三个口你都要做过，就对。然后还有什么？
做过现在这个什么
王品？
你还做过王品服，也是餐饮服务业吗？
还有85度C
啊？你还摇过饮料？
摇过，还有那个？
那、啊、你很喜欢喝85度C 是因为这关系吗？
对啊，啊是先喜欢再去做。
哦，你还做过85度C 哦，
还有那个当过行政助理
哦，我好像知道你去哪当过，
去我妈的公司当过行政助理
啊，你还有去个地方吗？我记得匹克邦
哦，那是实习
哦，那、啊、你18般武艺多才多艺、哦，我记得你还当过一个网军嘛，对不对？
对对对，还有
是有领钱的网军吗？
有网军，
因为那个 H 我记得
看得过网，
你曾经去那是什么行业啊？他是什么样的公司？
生发水
哦，生发水。然后你是专门去下面洗评价说，我用了，我长了很多毛，这样子是吗？
没有，我忘记。哎、欸，他叫没有没有，第一天还没有开始洗评论，要先办账号。第一天，
对吗？啊，你要办很多只账号。
对，你要一直狂办账号。你要因为你要办账号，你要先首先你要先有信箱，所以你要先有一大堆信箱。然后再去办账号，然后再去洗评论。
那这样，我们以后要出那个小妹妹收工你的周边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出很多版本的你？网军 H 你是隐藏版，
网军，而 而且要那个秃头的 H， 因为他是生发，
这样谁想要啊？
他的那个公司地址设置在，讲不要讲太明显，他公司地址就设置在那个
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你有拿到钱吗？
有啊，因为我上了几天呢，应该有一个礼拜吧。
哦，你才上一个礼拜就放弃了。
哎，拜托，等他开始跟我讲说办完账号要开始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啊，
他不然要办账号，你以为要干嘛？
我原本想说可能是有一些什么行销要做或什么的，因为我印证的叫做行销助理，
这是行销，这是
行销助理啊，
这是行销没错啊，这不是吗？这是啊，
对，对不起，是我认知有错误。
啊，所以你去那个办公室很气派吗？
没有啊，我就是被他的那个地址误导，以为就是可能很大一间广告公司那种感觉。然后进去呢，他就只是科技园区，因为科技园区不是有超多间，然后超多个办公室嘛，就租那种办公室。然后他是那种租那种比我们这个录音室还小，就那种长的，
这么细长的，
细长的，
可能只有几坪。
我的天哪、啊，
可能就是五坪吧，反正比我租出都小的那种。
哦，看起来像单间牢房，然后你在
里面。对对对，
我怎么网军的这个工作环境这么差、啊？
对，可是他整个办公的地点很棒。
哦，就周边看起来，
因为在科技园区，
这样你走你那个中午午餐时间走出去，大家会误以为你是上班族，
会以为我是白领什么蓝领还是什么之类的。
确实是啊，白领网军嘛。
殊不知我其实是深发水网站的
网军，洗评论员。这法水很棒，
而且你知道我还就是怕被人家就是想说什么这死网军之类的，我还挂那个
员工证，
不要挂员工证，要挂那个 BB。科技园区他都要上楼要干嘛？
哦，门禁卡、啊，
对对对，不要让人家误以为你是
啊。所以你洗过评论没有啦？
还没啊，我就办完账号我就没有。
所以你没有真的洗过评论哦？
我光是要打的那个瞬间，我就想我到底要打什么，好困扰、
哦。就是我这个让我毛很多啊，或者是什么？
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用过、
这个、这个生发水，好好用哦，用了一个礼拜，我的头发都长出来了，
对，就之类的这种。
哦、啊，你总不能什么一千个账号都这样留吧？
真的、啊，这个就要考验你怎么办。
而且你要想，你是男的，是女的，
这个真的有用。什么我爸爸什么头很秃，
对对对，
但是我用了之后什么三天就有效果了，好扯。
而且我记得我主管那时候还说，你可以参考一下前面的人怎么写，然后说前面的人就
是、啊、你有前辈哦，
就是前面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写的，就是也是自己人，
所以你们就一群人在那边自嗨，就一群网军在自嗨，但结果你都没有真的留，你连一个留言都没有留。
没有，我想不
到。你好逊哦，你是失败的网军。
我没有试用过生发水。
OK 啦，
这很难呢、欸。
好啦，那这样子聊下来，好像大部分那个行业都有个固定的薪水，对不对？
哎、欸，等等，我被你拉到网军这样，我刚才没讲完，我做过网品，我觉得网品
啊，对哦，你要讲网品，
梦幻职业在梦幻在，我记得网品它可以分红
哈，
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就是网品的员工好像不知道是到几阶以上还是干嘛的，就已经就可以每个月分红。如果网品有赚钱的话，
几阶什么？
忘记是主管级还是你做几年，好像就可以了。
是什么？
所以你做越久，或者是你越
资深服务员，
对对对，或者是什么，你就越能领那个每个月的分红的。
那你有领过吗？
没有啊，我也来不及领，我就不行了。
什么哪里
不
行？为什么撑不下去？
很难哎、欸，也是很难。
到底有什么是不难的？
不是真的，因为我觉得一般的服务业都没有要求到网品这么的。
你可以随便说几个要求。
就那我之前有讲过一次，就是那个网品会要求你在客人面前，第一个我不是有说不要在他们面前收盘子吗？
哦，不要在客人面前收盘子，
就是把那个厨余堆在一起
哦，
那类。或者然后我记得还有说，就是不能，反正你只要走出来的那一瞬间开始，你就要带着笑容，
然后不能跑步，
然后但是你转过头就开始跑，你就给我跑，他就会说你转过头就给我。开始跑，而且因为网品的制服是那个窄裙，
所以你是要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跑。
对，看不到地方跑，然后脸也可以就是苦瓜脸了、就是。
但是反正面向客人的脸，只要露出
要，
你就是要笑。
对，然后而且我记得要话术的样子，就是有一个专业的要背的
PUA。
就不是
SOP，
有一个专业的术语，你要怎么问客人，然后往后台要怎么讲什么餐还是什么之类的。而且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不会穿窄裙跑步，所以我就没办法，因为王品的制服是窄裙，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转过头跑步，因为我会有点
那个短，
对对对，而且他那个脚会整个没办法，而且你要端盘子、啊、
因为你蛮小只的，然后你感觉就卡卡的，
我很担心我会摔盘子、啊、
哦，
我平常就会摔盘子。
我想到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之前也是在 Uniqlo 吧，
嗯，
上班，他就说他们主管要求他们练习微笑，我不确定是每间店都这样，但反正他是说咬一个筷子还是笔，就是他要练习，就是那个微笑是长那样。
可是微笑不是这忌讳就是僵硬吗？
对啊，
一的话是僵硬的笑。
我不知道啊，
至少他在笑。
来拍照喽，说一。
就感觉各行各业都有这种很难道出的辛酸苦楚。
对对对。
不过这样看下来，好像各个行业的薪资好像是蛮固定的。然后我就有点羡慕那个业务。嗯，就好像我听人家说赚大钱，或者是如果你要有成就的话，好像通常都会从那个 sales 就是业务起手，对不对？嗯，而且台湾好像蛮多人当过业务，是吧？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听谁讲过，那种全球啊，那种大企业的那种公司的老板啊，或者是什么，他们其实年轻时都有做过业务
sales，
那他们才有办法从那个方面去思考到要怎么卖出东西。像那个什么华尔街之狼
哦，
对对，他不是就说教给我一个我觉得蛮有启发性的那个理念，就是他说要创造需求。对对，就是不是我卖东西不是硬塞，可是我创造一个你需要它，因为你需要它，所以你才。
难怪大家都说白色情人节什么什么情人节是商人节
啊！你这个举例很棒哎，
这个需求创造出来，整个商业都来了。
像中秋节不就是台湾特有的第一？一个
烤肉
最强的商业节日，
一家烤肉万家香，
根本就没有这个文化传统。到底是谁说那个赏月的时候要吃烤肉？
龟甲万表示
就是我，我就是商业创造之王。
我真的是什么小时候我就一直以为，真的中秋节就是是不是有什么华人的传统，就是要吃烤肉？
有什么习俗？
一定有什么由来？
是跟烤肉有关？
但后来就是都没有查到，直到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个
台湾自创，
就只是因为那时候广告就是什么一家烤肉万家香这一。这句话太经典太出名，
龟甲湾甘醇酱油，
对，就是没需求就制造需求。所以我们常看到那个什么圣诞节、情人节还有什么节忘了，然后好像很多节可以啊。近年来最著名的例子，对，我就是要讲这个光棍节。
哎，
到底为什么光棍节要购物啊？
抚慰一下自己可怜的心灵
你看，就是你看，果然需求是制造出来的。
而且我记得那个后来还衍生出了那个年终六一八，是不是还是六几？就是一年之中的最中间的那一天，也会有个购物节。
莫名其妙。
我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去捡商人骗你，别想骗我的钱。
年终购物节哦，
对对，年终购物节，
对，所以就有点像是用各种行销跟广告灌输你说你需要它，你需要犒劳自己了，
对，
然后什么来制造那个消费，
嗯，
哎、欸，很猛哎、欸，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端创造性的。嗯、行业，所以我有时候就我对业务的感觉是又羡慕又怕、就是、
我觉得你怕的那个感觉我懂，因为我有个朋友的老公，就他家里有个家族企业是做刚刚有提到的什么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吧，
嗯，
反正他就是做那种就是比较高科技用到的电子组件，然后
的业务吗？
对，的业务，他家自己在做，然后他去当业务的时候，哇，那时候赚的钱可多了，但是就是很累，然后就是可能就也不是很累，就是他一天的自己的时间就比较少、
哦、
然后但是他所以他后来因为他原本在公务员，然后后来做了这个以后就明显的差距太大了，就是那个
你说赚的钱还是时间的配合，
钱跟时间都差的蛮多的，就是你知道会挣扎想说到底要不要回那个公务员，然后他后来又真的又回锅了公务员、然后就体会到了那个时间掌控在自己手上的感觉，不过就没那么多钱
哦。对，可是业务好像要看每个行业的业务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嗯，
就有些行业的业务就是你要自己去很蛮自律的去控制那个时间、
嗯、
然后你怎么运用的时间就能创造那个财富、
嗯、
但是也有那种就是比较固定的业务，像我朋友就是刚好在东森的电销上班、
嗯、
然后他是周休二日，你有听过业务周休二日吗？
没有，
好像蛮难，因为周休日常常你做一个那种要去争取业绩的业务好像蛮难周休二日。
这东西就是客人有需求你就人要你人就在哪里。
对。對啊、
但他们电销就是电话销售是有点像是就是打电话就去推荐购物清单跟商品、
啊。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随时都坐在你那个公司电话前面啊。
啊，对啊，
所以他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就是属于我觉得时间比较固定、比较好的那种业务形态，而且他们那个奖金的那个薪水抽成是蛮高的，就是有机会，如果你能力够好，就是他算是有点挑战性，然后你可以把那个薪水拼到蛮高。
很多人想去做业务，就是为了拼这个吧，就是拼那个打破自己的底薪这件事情。
对，
打破自己的口才，
就是你的，而且你的薪资收入，它有可能会比较有成就感，因为你的薪资几乎都是你努力来，除了那个最低底薪有没有？然后你其他奖金抽成很高的那个奖金，哎、欸，他收入也蛮不错，而且他工作地点也很方便，他不是那种，因为我们一般听到那种业务，不是常常要在外面跑来跑去，
对、啊，要骑车，
就是
骑，
对，然后要去见客户啊什么，要奔波，然后就有交通的支出，但他是在办公室里面的业务。
嗯，
好，蛮少见的。然后 对他工作的环境地点也蛮好的，因为刚好是在交通枢纽，在台北车站，听起来是蛮羡慕的。刚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干爹干妈哦，也是这个东森电销、嗯。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我们今天要播出的广告。
我记得我所有的业务朋友每次要约他们都超难。要不然就是约他们出来以后，就是
他人一下就不见了。
他要么在打电话，要么就是啊呀呀呀呀呀，什么太太，什么小姐，什么，
跟你聊天聊了一半，说哎，等我等一下，
接个电话，接个电话，什么，反正他的电话就是一直在响。我记得有一次最夸张，我们一整个晚上他的电话就是一直在响。然后我们有时候那种两三点他还在响，我们就问他说：“哎，你哥，你那个是确定是客户吗？”
那你们可以跟他玩那个啊，就是出来聚会不都那种谁的手机先响谁就请客的游戏？
真的吗？
看他一个晚上要请客几次？
他完蛋啦，对啊。死定了
那这样呢他还肯出来见你们很好，因为你们是没有含金量的
哇，现在友谊已经被这样来那个了吗？
欸，他至少这样是他没有要来做你们生意、哦、而我遇过那种就比如说他做一些行业也是业务销售，然后他就是
这样，
哎，朋友好久，
我比较想听的，好幸福的故事，
好久不见了，什么要不要出来聊聊啊？然后什么就关心，然后你以为是友情，然后就约出来。我在他眼中是有含金量的。
哎，我印象超深刻，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样，但我有个国小同学，好像也是这样。揪那个同学会，结果是为了
啊，居然是大型的销售现场。
对对对，
他要不要上台演讲？我这边有一个很棒的单，大家考虑一下。
我就觉得现在是怎样？
哇，现在一个一个来已经不流行了。啊、我直接一个人挑你们所有人，单挑你们所有人，
帮他准备一个黑板。
这个什么？哎，这个就是过人的胆识。因为通常一对一就是很怕被人家干扰，会被吐槽，会被集体怎么样，所以就要采取一对一是最好下手，单挑。因为你一对一的时候，你可能脑波最弱啊，我最能
说
服你。
对
对
对，
一对一单独是说服力最强，那一次挑一群。
而且他还真的创一个群，然后问大家说要不要参加同学会。
如果同学会办这样，我当场走人呢。
对啊，
这会这可能真的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对啊，
因为主要就是希望就真的以为真心，但好像现在新一代的那个年轻业务已经不走这个，大家好像对这个社交那个界限现在是把控的越来越明显，然后好像也知道大家很反感这一种，所以现在比较多持的态度是哦，我就是只是告诉你我有在做这个啊，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啊，你不需要我也不勉强，
就是把自己的 IG 跟脸书打造的就是很光鲜亮丽。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应该是大部分目前业务的那个，
这也是一个行销，
对对对。
但我已经好了，从今天讨论我已经学到一课，我要制造需求。
什么类的需求？新闻类吗？
哎、欸，我才不是哎、欸，我才不是业务，我们现在的行业不是业务。
那你刚刚不是说你要制造需求吗？
像那个，但好，我不想举例某个行业，反正我觉得每个行业都是你是卖什么东西的，你是推销什么东西的，你就要制造那个东西的方面的需求。
那我们是做新闻的，我们都要做
好啦，其实这个
卖屁股
也啊什么啊，这也要让大家觉得啊、哦，需要小编没收工 哦。就是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说，你为什么应该要听小编没收工？因为你听了才知道这些事。
欸、那你我现在就可以帮你立即开启一个需求服务，就是
什么需求？
提供大家点播，就是铁熊在你耳边讲一些，就是床边的可能闹钟或者是
哦好，就是因为我们有收到听众的这个来信，说可不可以
就是铁熊讲一句什么什么。什么的忘记是什么了，
晚安还是我爱你，
对对对，
还是什么，然后就是当作让他当作什么起床的闹铃啊什么，
还是什么的，
但我不知道，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这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所以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认真的去。
你的客户帮你制造了需求了，
什么、
啊、
是
客户啊，算客户啊，听众就是我们的客户啊，
是我制造他的需求还是他制造我的需求？我要让他需要我，应该是我制造需求，怎么是变成反过来
的？我是说他帮你制造了你需要的需求，就他给你一个那个选项，这样
好绕口、哦、感觉好像没有达到那个我原本要的那个初衷。OK， 好了，那我们回到话题继续讲下去。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的副处长陈慧欣啊、哦、他有提到说啊，今年的一月通膨率是 1.79%， 已经回落到 2% 以下了，加上基本工资和军工教调薪带动，预期今年整体薪资成长应该会有稳定的表现，但剔除物价因素后能否转正继续成长、哦、还需要观察。那消息传回 PTT 呢，许多乡民就纷纷留言啊，说我拉低大家了，对不起。还有说蚵仔面线现在一碗多少钱的？然后还有人说呢，
欸、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碗大碗的50块，
有这么便宜吗？
我怎么觉得好像50块很久了？
50块或者是70块，蚵仔面线应该贵一点。
以前
大肠便宜一点，
以前30块，
以前35、30、
25的也有。
我在市场吃25、
25的也有。
我最有感的就是我家附近的那个便当啊，就慈善便当、嗯，以前那个招牌是90块。 还95块，
90，对，90，哎、欸，好像还有85过，
对，有85过，
对，
我至少我学生时代还有吃过75、80，
对对，75、80。
那现在呢？最近昨天去给我长辈买这个慈善便当啊，
招牌，
对，招牌120块，
哇塞！
结果你知道怎样吗？那个店门口啊，大排长龙啊，排了三排人，然后还排到店门外，照样还是有人在买啊。
会不会大家都不是买招牌？
没有啊，大家哎、欸，招牌赚最便宜的
哦。我以为是招牌已经涨到一个可能跟其他便当一样价，因为我记得招牌是没有大的肉的。
有啊，有那个类似那种不是红色的叉烧，
对啊，
不是红色
白叉烧，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最基本款要120块，
那大鸡腿多少钱？
好像更高，哇，我记得就是更高。所以反正这个便当已经涨破天际，吓死人了、嗯。那还有人说呢，台湾现在的环境就是要鼓励人捞偏门。是啊，就是啊、我之前有提到过，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啦、哦、我们继续往下讲。还有人说，感觉这几年的加薪就像应付通膨跟房价一样惨。还有人说呢，不投资就是让薪水贬值、哦、投资是必修课，早点进入股市准没错。房地产跟股市大盘最抗通膨，但也有人吐槽啊，根本没有钱投资，实质薪资都负成长了，低薪怎么会有钱投资？那其中啊，就有乡民讲出了一句看起来非常深奥的话，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他说呢，你想买的东西也是别人工作的成果，钱只是中间的记号，工作种类间的比值才是本质，很难用掉通货去解决。
这真的是看起来很深奥，但不知道他在攻啥。
这个他是不是专业科系毕业的？
这钱只是中间记号，讲出来我就想说，嗯，瞬间好像到了另外一个维度。
对，就你知道什么时候我每次都想要重新回去读书或读更多书吗？就是当我就是出现这种，我都觉得啊，我书还是读少了。
哦，我大概懂他的意思啊，就是
怎样？
是
师爷，你翻译翻译。
就是假设我今天我要买的东西是你的工作成果，可能是你生产出来的一批布，我今天想要布。但是我不知道拿什么东西跟你换，因为以前以物易物嘛，所以我可能就拿，假设你想吃西瓜，我就拿西瓜跟你换。但现在就是我要先把西瓜变成钱，再从钱再给你买布，
哦、
所以它钱是中间的东西。
哦，
哇，你真的是大师哎、欸，师爷，哇，真的是突然。
他的意思应该是这个吧？对。
哦，所以他说现在的问题很难用掉通货去解决，
意思就是因为钱可能就那样，
嗯，
所以你这家东西你可能一时很难去调控它。
哦。
因为钱现在的那个已经在，
所以他说真正这个事件的本质是工作种类间的比值才是本质，
对，
就是我工作跟你工作的那个产出的那个价值
，对，那个价值，一个科技业跟一个餐饮的服务生，他们虽然都在劳动，他们创造出来的成果可能就是确实就是不一样，
确实对 ，CP 值差很多。
啊、那
对吧、啊？
我就正式授予你小编没收工的这个经济学硕士学位，好吗？这个
我以为还有哲学，我想说这句很哲学的说，结果不是哲学。
虽然我刚刚授予你的学历是没什么用啊，好，
他知道啊。
对，那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乡民们的反应，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好几点。他们的普遍都是这几类，然后还有人说要一直投资投资投资。哎，我跟你说，我家是没有在接触投资理财的。
嗯，
我是知道，
我们家也是。
对，我是直到出社会开始工作之后，开始思考这样子一辈子。
复制贫穷，
就是你真的你只要认真去算过工作能不能发大财，你就知道了。
我们不要讲发大财，我们只讲你能不能退休。
对，
你能不能存一笔退休金让你这个养老，你就发现真的不能欸，现在真的不能。
对，
然后而且我们是大通膨时代嘛，那个钱贬值的速度啊超乎你想象，你如果不让钱去工作啊，那个银行的那个利率也不高啦。后来就发现
还是要看刑法，
那个钱就要追上来了。
对啊，所以你要嘛
看刑法，
你是说什么发财的方法都记录在刑法里了，是
吗？发财秘籍，
发财秘籍。
对，所以就真的后悔，后悔什么？没有，最棒的是什么？最棒的家庭就是在你小朋友你还没出社会，还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你就接触投资理财，就有理财观念，真的非常重要啊！真的是翻转自己的那个。你一定要靠这样，不然真的是没有办法。这算是我出社会后学到的第一堂课，也算是切身之痛吧。就如果你们家里有小孩，尽量早一点去接触投资理财，早点去学，准没有错。尤其最近不是很夯的还有几件事情嘛，两件事嘛，只是我们一直没跟大家聊到。第一个是那个台股破20000点，惊人；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
00940，
对，这个 ETF 明明就只是还在那个
爆红，
对啊，还在那个集资的阶段，突破这个1000亿这样子这样跑，然后我就想说，哇，台湾的隐形富豪是真的很多、欸、
我记得那个今天的报纸，录音时间3月13号的报纸还在讲说，台湾人风 ETF 震惊金融业，就是那个疯的程度已经
就是
震惊了金融业。
抢便宜这件事，台湾人真的不落人后。像之前那个什么，大家还记得吗？那个寿司改名字，你只要改成什么、
啊、
有鲑鱼，然后有一堆人为了这去改名、欸、然后还有那个，大家还有记得几个标志性事件吗？那个电信499吃到饱，
哎、欸，那个不去的是傻子哎、欸，
对啊，他就是这个。 抢便宜的 DNA 已经深深刻在我们的骨子里了。
对啊，
我就无法违抗哎，我的身体不由自主的去排队了。
对不起，我是傻子，
我也是啊，啊，我也是啊。
哪有你？你四九九，而且你比四九九更低，不是吗？
哦，我没有，我四九九。
哦，那你不是啊？
我是没有排队去，我是没有第一波去，我等到啊，你们都抢完了啊，我还是要去，这种感觉。哦，所以
对不起，我是傻子。
但是呢，但是我们之前比如说要调什么劳健保啊，或者什么，大家就气死，哇，调那一点也不行。就说啊，完蛋了，就是那个要破产了，要怎样了？是不是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到底有，所以有时候我都在那种话题之下，我想说，嗯，台湾的这个贫穷或者是小资族或者活不下去的人真的很多，但又遇到不同的事件，又好像被光速打脸。
哎、
欸，
我跟你讲，
大家真的很有钱。
你讲到这个，我就可以打破你的观念。
好，
我刚好在写这个脚本的时候，因为就查了一下那种什么贫穷啊，跟什么什么指数什么一大堆，就有查到一个，就是有一个经济的，反正是经济类的媒体啊，他有提到说，应该不是通膨的锅，因为通膨这件事情。台湾相比美国，相比忘记还有哪里，反正就是美国、日本的样子，通膨都其实没有比他们更严重，而且相比我们自己1990年代，应该是刚刚说的金融什么什么的时代，还没有那个时候更严重。就现在反而相比这些东西是没有到最惨的时候，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总结的薪资的涨幅太缓慢，然后跟政府倾斜在科技业，所以导致我们薪资一直就是可能有某些薪资不够高，然后又
行业倾斜。哎、欸，我也有看到类似的。所以我前几集才跟大家讲过说行业的发展的差距太大、
嗯、
然后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去推动那个最低工资，原因是因为后面的几个行业就比较心酸，那几个行业落差真的太大，它跟不上那个，就算是现在通膨还好，就算现在通膨还好、
嗯、
但是对那些赚的少的行业来说是
会压垮他们，
会把他们压垮的。然后你的社会也不能没有这些行业，所以这个落差是不健康的，它是需要被提升的、
嗯、
只是我们现在的发展重点还不在那里、
嗯、
那所以我以前也讲过说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去赚快钱捞偏门，一旦你的某些专业技术或学历或什么都不好的话，你只能去做某些工作，那个工作又低到让你没办法正常生活。我说正常生活就是应付房租啊、生活开销啊等等的、
嗯、
所以大家都不婚不生的嘛，大部分的很多年轻人，这是一连串一环扣一环的问题啊，不能说我们只用一个因素去解释，觉得这讲的是蛮有道理的。主要是那几个行业真的太惨，而且那其实很多人的行业，那不是只有
对，
那不是少数人在做的行业。
而且刚刚的统计数字还说，年增最高的就是这些行业，年增几万人是？
对，就是新增的这个行业的人数，
对对对，
1.3万人嘛，
对，
哇，
也是这些行业
最多人做，增加最多人做的行业，结果他的
薪
资
成长最缓慢。
成长最缓慢，跟大家差距最大，然后也是受到通膨物价铁拳重击的人、
嗯、而且我刚刚想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数据上台湾的贫穷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低。台湾相比韩国，韩国是我们的好几，就是可能有2倍以上还是多少。
你说的是贫富差距还是
穷人？
哦，
我们的穷人基本上就是各国里面最低的。
你说人数吗？
应该是比例人数这样子、
嗯、
反正就是跟几个大国家相比起来，我们的穷人的数字是最低的。
你说我们是比较均富的，但是又因为前面人
就没有这么多穷人，
对，但是前面人又赚超级多，然后所以又好像显得有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均富。
嗯，
但是我们的穷人又真的是最少的。
对，真的是最少的。而且你知道那个比例差距真的就是这样、欸、就是一个就是180的高个，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可能不到150这样。
所以这算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对不对？
嗯，就是可能
我们有做得好的地方、啊、
对，
只是我们叫还是要叫，你知道吗？我们不能满足现状、
嗯、
我们当然要变成更强、更
均富。
我们当然是要变成更均富、更强大、更幸福的国家。我说的强大不是什么军事的强大，是人人都过上可以实现自我，然后呢富足过上生活的好日子，然后呢不用担心什么走在路上然后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嗯、我要的是这样子的，就是人民幸福，不是只是数字上。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对于路权议题啊、交通安全啊、硬体设计啊、行人路权、社会治安、诈骗这些问题那么不满，因为已经觉得我们是在这个经济上已经有所一些成果，就是这些生活的品质，这些其实我刚刚讲的所有项目都跟你的生活品质有一点关系。交通不好、治安不好，你哪敢出门呢、啊
嗯？
对不对？然后你被诈骗，你要怎么守护你的生命财产呢、啊？哦，
嗯、
很多等等的，所以大家会对这些问题越来越严格的去检视，觉得我们要配得上，我就我们的这些 部分的表现要配得上我们的经济收入，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你刚刚说教一定要教，那所以你觉得几万块会活不下去
啊？几万块活不下去哦，我觉得要看你有没有租房子，就是你家里有没有田产给你继承。像我是没有，如果又在外面租房，好像距离要能够退休，好像是不是有点绝望？
几万？
几万？
这时候我会希望政府通过安乐死法案。
你怎么突然就走到了尽头？话题来到了尽头。
那还要看你在哪个县市啊？那个物价也不一样。
对对啦，
对，因为我以前在中南部县市短暂的住过，我就觉得哇，那个物价水准跟北部真的差很多，而且
至少差个10块15块，差不多。
就是我这样讲好了，反正我印象很深刻，我在高雄有吃过那50块的便当，然后老板还怕我吃不饱，一直帮我叫，哎、欸，你会不会饿啊？然后这样一直加，然后堆的跟山，然后我吃到很想吐，然后我说不用不用不用，真的不用。他说啊，你是那个他的那个外地来，我怕你吃不饱，你要吃饱，你是学生。然后就这样一直捞，哎，50块，大概10年前。然后那时候北部的便当已经差不多就是70-80块。80-90块，然后这样相比之下就觉得哇，好像在哪个县市差蛮大。但如果我在台北租房子的话，你没有任何澳元的话，
我在等你的答案。
3万块可以让你空转，每个月就是月光活下去，因为现在的那个
你可以维持机能的活下去。
对，因为房租现在也很贵啊，要不要
在生存？
你只是活下去了，其他没有了。
要不要10000多块？不然你每个月顶多省个5000块下来。
要啊，10000要，一定要。台北的话，
对啊，然后水电瓦斯、手机通话费，
要看你有没有其他的开销吧。如果你只是每天就是上班回家、上班回家，没有其他开销的话，
那还叫活着吗？
那至少可以省个5000块这样。
对，可能这样子的情况下，25000是 OK 的。
然后不要社交，刚好最低薪资就是让你活着。
上班下班，然后不要社交。
很多人都每次在比车都这样子啊。你那个可以省到100块啊，你吃就100块，你吃这么多就是浪费钱。
这叫活着吗？
对啊，
这就单纯是机器人
吧。为什么你不走路上班，你为什么要坐车，对不对？
哦，好严苛哦。
好，反正就有一个网友也在 PTT 上就发文问说，有没有那种不用靠关系背景、没有业绩压力、稳定上下班、薪资至少5万的工作，累一点没关系，就想了解看看，3万真的活不下去。
请把那个刑法再拿出来看，
发财的方法都写在里面了，
秘籍自己看看。好，这个问题呢，吸引许多乡民回应，在底下就留言说，监所管理员，
你是指被管理的吗？
是监所，是监理所吧？监理所还是监狱啊？
我感觉都有。
监所管理员，还有中华电信，年薪100多，稳定到退休，准时上下班。还有网友说，稳定5万以上，除非主管阶级或有一定年资，不然一般服务业或餐饮应该都蛮难的。还有网友说呢，国营事业啦，公务员、老师、国营。还有网友说，产业别决定薪资，相同的工作，但产业别不一样，起薪也不一样。你可以找半导体相关的产业职缺。还有网友说呢，简单啊，跑船呐、啊。还有网友说，软体工程师不要维运的都可以。还有网友说，扛得过业绩压力，保底有35000的，最高可以月收数10万元。还有网友说，左转国营考试。还有网友说，之前跟货运司机聊天，他们薪水好像也不低，只是看起来很累就是了。还有网友说呢，公务员高考啊，做好分内事就好。
既然这些行业那么好赚，为什么大家都不去啊？
我就是
你害我们沉默了。
我就是说说。
反正呢，另外也有一名男网友曾经在 PTT 透露说，自己的月薪是4万块，但没有娱乐、交际跟购物之下呢，光一个月的开销就要喷31500元，让他不禁哀嚎说，月薪4万的人要怎么度过物价飙涨呢？他就开始缓缓的道出了他平时的支出跟生活花费，大家可以听听看，算一下，包括房租、水电费是9000块钱，校青费5000块钱，交通费4000块钱，伙食费呢，它是以一餐150元来平均计算，等于一个月是13500元。针对伙食费呢，他有进一步解释说，偶尔他假日会吃大餐，300到1500元不等，加上随便吃的炸物、盐酥鸡也都是破200到300块钱，才会以一餐150块来算。那上述这些费用算下来呢，尽管他每个月剩下8500元可以存起来，但让他崩溃的就是呢，在扣掉没有算进去的汽车税、所得税、劳健保等等，恐怕4万块是不够生活的。如今餐饮业呢也陆续涨价，让他已经不知道要怎么生存下去了。底下网友呢都在呛他，就说伙食费过多了，赚不多的话跟父母讨论孝亲费就也别给了吧，餐费150元也太多了，一定可以再省。伙食费150元会不会吃太好？先砍孝亲费，他们没有这5000块会怎样吗？伙食费略高，但你连娱乐、交际、购物都没有，伙食费是你的纾压费了吧？低薪就不要一直想着吃大餐，很难懂吗？
我以为是低薪就不要想着孝亲费。
一百五， 150真的很贵吗？一个便当120哎、欸。
对啊，刚就说。
对啊，一个便当120，你到底是
啊？我再配个汤跟饮料，还就超过了。
对，就超过了。到底大家怎么那么严格啊？
不能喝手摇饮料。
这4万块，然后要就不能喝饮料，因为这样会太过，一餐花费会太
贵。我觉得是苦命人的互相鞭打、欸，就是你该搞清楚你的身份跟状况吗？凭什么花这么多？这种感觉。
铁熊一边对着我鞭打，让我很兴奋。
什么鬼啊！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很严格，因为我自己就算我去全联买自己做东西吃，我光一个肉一盘肉就
超过了、
啊，就80-90块、啊。我想说，大家到底都怎么吃的、啊？是一餐只能吃两片肉？
不过我个人认为，对这种薪水真的不高的情况下，真的先问爸妈。如果爸妈还有在工作，真的问他孝心费能不能
看？就有没有真的缺这个孝心费、
啊？如果因为这个5000块会让你没办法，就是
你拿去投资吧，
对、啊，
搞不好那个再过几年，你爸妈会感谢你。而且爸妈最想看到的就是你自己独立，然后你不要让他们担心。我觉得大部分爸妈应该都是你先顾好你自己，你不要让我们担心。你这种完全没有什么未来的这种
活法，是不是？
对啊，是否有一点硬了？
好，还有网友说伙食费一餐150元太奢侈了吧？正常情况三餐应该是50+100+100内。
哎、欸，不是，这个网友到底活在哪个县市啊？哎、欸，我觉得在哪个县市讲话可能不太一样。
50怎么做到的？
是高雄吧？
50是、
哦、早餐啊，吃馒头。
哦，馒头就有办法，
馒头加豆浆。
只是对，馒头加豆浆我就信。你每餐都这样吃，大概50块没问题。
烧饼油条、馒头、豆浆好像差不多，弄一弄。
也有必要12块活成这样吗？欸、就是馒头、
豆浆、烧饼、油条，永和豆浆会超过。
那就烧饼、油条加豆浆。
刚刚才买的一杯豆浆25块，
对，豆浆25。
然后还有什么？
是不是烧饼、油条有办法压25块吗？
不行，
不可能。
那烧饼可以吗？
可以。
那两个馒头可以吗？
可以。
好，那你就两个馒头加豆浆嘛？你看这样是不是就50块？
那刚馒头是不是15块、
啊？只吃一个馒头。
这如果你要吃肉包的话，哦、应该是25块。
对，肉包25，
应该就是肉包加一个豆浆。
好，肉包加一个豆浆嘛。
对，
就早上不要吃那么多嘛，对不对？
听了都想哭。
可是你是要每天都这样吃哦。
哎、欸、哎、欸，那网友超凶的，他还说没钱还想吃大餐，
搞
什么状况，活该！哎呦，有恨。其实我听过有人仇富，但很少看到有人仇穷，你知道吗？就是好像觉得万物皆可恨，你那么穷，你可悲，你的错，
你要恨你自己，或者是你低薪。
哇，这个人怎么恨成这样啊？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吗？因为我感觉这个人他也是，你看他能讲出50+100+100这种恐怖的这种公式，
他自己
也在这么做。就是他自己那么做，他就跑出来呛人。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凶？你知道吗？因为他感觉看到跟自己同类型的人，然后却过得这么奢侈，他就有一种
我都这么辛苦了，凭什么你活得这么好？
对，就是有一种相对剥夺感，就觉得你为什么这么放纵？他说你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吗？然后什么你搞不清楚你跟我一样是奴隶一族吗？你给我把头低下，低下，然后就压着他的头。怎么你要跟我一样惨？否则你就是不上进。
铁熊就对着我说低下低下，我整个人都热起来了。
什么啦？
好，还有我说不要吃大餐，我一个月可以压在5000元以内，5000元蛮厉害的、欸，就这真的5000块，我猜他也是包含完全没有娱乐交际。
那有人帮他讲话吗？
也有人说啊，就4万块在台北算中上收入了，好吗？
是吗？嗯。我怎么感觉这个
至少有中吧？
足迹总处刚刚告诉你的有吗？足迹总处刚刚告诉你的那个实质总薪资是58545元哦。
然后年薪中位数是51.8万，就是4.3万，然后有一半人以上到不了。
但讲的是平均啊，不是中位数了、
嗯。对，
所以中位数的话可能。差不多4万多，差不多落在中位数。
中位数啊，对啊，年薪中位数51.8，然后也就是月薪是4.3。
对啊，所以就4万不能算中上，
中偏低，
中对略低于。
如果你在台北的话，
对，在台北的话，
好，还有人说很多人晚餐都是300-400元一餐的，伙食你天天三餐外食当然贵，我自己煮传统市场买食材比外食便宜很多。还有网友说交通费4000块也太多了吧，通行太远的话你要不要考虑搬家，伙食费150块太高，说太高的人有没有在外面生活过啊，便当都要100块了，鸡腿便当可能120元，不是啊，那你还买车
哦？对啊，年轻人新鲜人出社会最忌就是如果 你家里没有点资源的话，最忌出社会买车，
买车真的是直接就可以
缴那个税，
对，
然后养那个车那个保养
那个油钱，
最恐怖的是什么？最恐怖的是停车费，
嗯，对、啊，停车费，然后那个油钱又比机车多很多，然后那个各种税金保养、
啊、
大保小保、
啊、
哦，弄死你，
每个月都在支出，
对，
就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
所以人家都说最好出社会7-8年10年，你差不多有一点收入又更高的时候再来养车也不迟。这样、
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养台车基本上就是你要。多付一个月的房租，就是要你就是要买车位，然后你还要定期额外的开销。嗯， 就去保养车子这样，不然你那个车子买来很快就坏掉了，
买来就是个消耗品，
对吧？他就浪费钱了。嗯，另外也有一名网友在 D 卡上贴出自己的存款账户，表示自己在科技业担任工程师，年薪大约有180万多元，因此家里的开销都是他扛。哇，然后像是医药费啊、长照费等，让他几乎每个月都把钱花光。如今他的年龄即将迈入30岁了，但是他的存款加股票大约只有2.8万元，就是不到3万元呐、啊。为此他就感叹，自己也曾经想要好好的理财，要购买股票，当初买在18000的时候，结果没过多久就开始狂跌，然后加上当时家里突然急需用钱，所以他就知道。当初就认赔杀出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买过。他就得出一个结论是：当你家里不给力的时候，理财什么的都跟你无关，能好好的过每一天就不错了。这就是底层人民的挣扎。贴文一出啊，就引发了网友热议。就有网友说：“理财版中只有你这篇，我绝对相信，这才是现实人生。”还有人说：“没错，一堆理财课程、投资分享都是屁，家里出问题就只能花钱买小赌、买乐透了。”还有人说：“这才是普罗大众真实的一面啊！30岁资产好几百万，那真的是极少数。”另外
还。有人说什么花小钱赌乐透、哦、他不就我正在做的事但我家里没出问题我还是要这样做
而且你的是小钱吗
是啊我都是现在都是只买那个2-3张啊
你不是包牌
我都没有我那个是、啊、你讲包牌是那时候因为头奖已经滚到20亿了
包牌天王不是你吗
20亿耶
人家是综艺天王你是包牌天王
而且我包牌只买过2-3次好不好有啦就是
走进去都是包牌
那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到20几亿了还不是你们鼓吹我说什么现在包牌那样最好中
20几亿耶
然后我就很怕自己是那个第一区都中了结果第二区没中然后二奖就变只剩几千万
就是遗憾的那种
对 啊, 啊可是后来没有滚到那么高了我全部都只买100-200块好不好而且我一个月才买1-2次还好吧还好吧
小钱小钱嗯对对对对
好吧我买的是一个精神鸦片你懂什么
精神鸦片，他买完就会很兴奋。
人家会抽烟呐、啊，舒压、嗯、啊！我是买一张彩券，我就在他开2天，整天期待他的中，我的心里就愉悦啊，
充满着梦想，
我的精神就亢奋，你知道吗？然后我的脑子就开始各种想，我中奖之后我要干嘛？我就愉悦，我整个长期下来身心是健康的。
对，
靠着买那个1-200块乐。
对啊，抽烟可能有害健康，我这个是完全就是只有身心健康。
对，
懂什么？
哇！OK， 我有点被你说服了，
有吧？这个你会被说服吧？
有被说服，
你会想跟着买的？
对对对，
嗯。那有网友分析说，看护啊、住院费啊、24小时一直烧，还有各种药品，很多人最后都会精神崩溃。你有180万够还够支付？一般上班族大概只有去跳楼了。还有人说，我进来以为又是好几百万跟几千万的分享，没想到太真实的，让我落泪了。但是有人觉得，30岁薪水180万是多会花，明明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一个月。15万元平均下来，
嗯，可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有请24小时长照的话，我相信他是可以花到这么多的。
而且他刚说是全家靠他、欸，
对啊，
那可能真的是蛮大的压力。
应该这样讲啊，这种家庭状况很少见，全家靠你一个，然后又刚好需要长照跟看护跟住院费等等的，嗯，那这不是常见的。
对，
通常家中有一个，如果你不是做什么那种收入很高的行业，基本上都扛不太住了。
对，
更何况、哦、如果全家靠你，如果你那个有2-3个，嗯，可是我还是很惊讶，因为这种状况真的很少。
对，
他这么高的收入还勉强 cover 住，那也蛮厉害的。
就他还能 cover 住，这种情况他还能 cover 住，真是佩服。像1-2个，可能一个月烧个5万，一个假我假设啊，我今天薪水5-6万的话，如果我需要照顾一个，我请一个看护，可能一个
看护一半啊，
对，就可能一半
应该要2万左右吧。
对对对对对，我可能钱就不见了。
但我对他有感的时候，他说当初他要买股票，然后买在18000嘛，没度过多久开始狂跌。他讲的就是疫情吧？
对，
疫情前他那时候就是我啊，我跟你说，那时候我才刚接触股市大概半年吧，我才刚开始学。学习我人生第一堂理财课，然后我接下来就被套牢了大概3年，就跌爆蹦，所以我非常能理解。然后我就坚信那个，
对，
没有出清就没有亏损。对对对对，我不要
我没有认赔，我就还没输。
对对对，啊，到最近我终于
对
台股20000点，我终于把它出清掉，身心舒畅。哦，但是我就是对这种表示同情啊，但这个状况我也觉得是真的少。嗯，那接着还有一篇文章最近也引发讨论，就是有老板在爆料公司指出啊，公司有一名比较资深的员工，月薪大概12万元左右，没想到最近办春酒。他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资深员工给其他另外2名员工各3万元，要求2人分别代班15天，就让他一整个月都不用上班。因为他的月
高端玩家，
因为他的月薪是12万嘛，那他分给 A、B 2个员工各3万，也就是说他花6万块去请2个同事帮他上班，上一整个月的班，然后他自己 领六万块，什么事都不用做，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好几个月。那
他很会算哎。
对，那由于这几个月来，这个资深员工他还是有做事，他做什么事？回报工作回报还是由他回报，但是工作是其他人做，所以老板并没有发现这个不对劲。直到春酒宴席上，他询问对方工作问题，对方答不上来，其他同仁才说出内情，让他大感不可思议。但是资深员工的观念跟他不一样哦，他认为说，反正有人上班就可以了，那个工作还不是照常运转。那反正这种这么离谱的操作让他十分头痛。虽然申报是申报在这个资深员工身上，就缴税还是他缴了，那个收入那个十二万还是挂他名，但是钱却是给了另外两个人，让他不晓得这样是否合理。
我跟你讲，我光第一直觉我就觉得，如果我是老板，我给你这个钱，代表是我觉得你的能力，我需要你这个人的能力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你让别人去的话，那我这个钱就给的不值得啦。是因为我觉得你的能力值十二万，但别人能力可能不值十二万，我可能觉得他三万就够了或什么的。
那结果他用这个承包的方式告诉你说，你看你得到的结果其实一样啊。
对。
那是不是意思就是我可以把你降薪？因为你的那个能力其实、
你的能力其实不达到期望值，
跟你的同事其实一样。
对。
第二种感觉是什么？他把二房东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老板是房东，他是二房东，是转承包租给人家，然后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用做，
躺着。
对。那有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就建议啊，可以将资深的员工开除，再把那个替他代班的那两名员工加薪，这样就能很完美的解决问题，还可以省下一笔人事开销。对此，老板回应啊，因为害怕有之前的问题，加上跟这个资深员工算是十分的熟识了，且主管机关有规定最低的人力配置，如果真的将他开除，也不会省到钱，所以目前不会考虑这个选项啊。
好惨哦！
这是不是小公司才能这样啊？
应该是这个人真的算得很。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资深员工啊，要么不是亲戚，要么就是当初创业合伙人的谁谁谁，然后这种就是你也不好把他开掉，然后你又只能任他为所欲为，好爽啊！躺在家就有六万块、欸，
超爽。
真的、欸、哇！每天不用工作，就是、欸、
而且没有人会抱怨你、欸，因为你知道吗？
因为你有给钱，
你有给钱，他们爽爽的拿。
你看职场上怎样会被抱怨，你知道吗？就是你白凹人家，
对，
就是你那边推脱，把你的工作本该自己处理的工作，然后推给人家，然后人家也没拿到好处，
对，
会被人家抱怨。但是呢，如果你是给钱。哎、欸，我问你，我现在反过来问你，你们两个来，蔡奇跟 H， 假设我把我的工作丢给你们做，但是我付你们钱，一人给三万，
可以
做，
可以做，
没有怨言啊，
完全没有怨言，
哎、欸，我也没有怨言，你把，
我可以不休假都来，
我也可以、欸，我也可以不要我的假来，你给我钱，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是来工作的嘛，工作是要干嘛？
赚钱
嘛，
对对对，
赚钱怎么赚都 OK。就是不会显得很穷酸，我没有尊严。来工作让我多做一点，只要能给我钱，我愿意多做。
哎、欸，你讲到这個，我又想到最近有一个新闻也是很红，就一个什么波兰的美女，反正也是接受那种 YouTube 的采访，就说什么她真的没有办法再为台湾的公司工作，理由就是台湾人真的是，她觉得台湾人真的很社畜那种感觉，就是他们对就很奴，就是好像大家、就是
什么那个下时间到了，但还在上还在工作什么？因为老板没走，我们不能走，
就类似这种
啊，莫名其妙。
对，反正对波兰人就来说就是不可思议。然后他们就访谈之后讲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关键。他就有说外国人认为说呢，他就有问一句说，工作为什么要给你钱？就是要靠工作来赚钱，工作给你钱就是因为工作是痛苦
哦，
就是因为做这件事情很痛苦，所以才需要给你钱让你来做。所以工作不是一件会让你就它不是一个合理。然后会让人觉得
愉悦的事情。
那如果找到自己有兴趣的当工作，那不就是愉悦翻倍吗？ Win-win 双赢，赚两倍，赚两次。
你超像冠老板。
所以我就要制造需求嘛，像我前面讲，我要让你们觉得你们做的这一份工作就是快乐，就让你们沉浸在这工作中。我打造那个良好的环境，然后很舒服啊，然后向心力啊，团队啊，一起。你快乐这边是你的归属感啊，
就
你是自愿的。
就算要讲话，
对，就算你再舒服，我也不信，我也不信有人会喜欢。
不是有什么工作是你要每天就是你要去做，然后你还可以舒舒服服、快快乐乐，觉得哦，哎呦，我知道有个什么工作，房东
啊、哦，对，房东哪算职业啊？
哦，他不算工作，
他没有实际产出东西耶，他没有劳动成果。
我想说哦，如果是房东的话，
他是靠自己之前的劳动成果来赚钱。
我笑笑的做。好，那好，这就是我要分享的，就这样。
这种就是刚才体重提到那种职场高端玩家，其实不止一例了。前阵子廉政署也有接获检举，说政风人员涉嫌就兼职赚外快。哎、欸，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政府人员是不能兼职的。
嗯，
对，然后要他们在端正别人的政风之前，先刮刮自己的胡子。那他检举就指出啊，曾以榜眼通过国考， 在云林县政府政风处任职的吴姓科员
吴安琪，
他的留职停薪期间，竟然偷偷在外面从事直销的业务，不但四处分享使用直销产品的心得，还兜售各项保健食品，短短一个月就赚了7位数新台币，包括她与丈夫直销伙伴的脸书或 IG 都公开分享此事情，要廉政公署去查办。我在讲廉政公署
，
你以为你是雷洛啊？你怎么好像雷洛时期的那个警察，会打人，好凶的。
我讲完，不对啊，我不对啊，廉政公署。
他突然从卫视电影台走出来的人，
那个小编武艺探长。
莫名其妙，
蔡西传，
我怎么讲廉政署？廉政署，
好，反正他要讲的是廉政署查办。
好，你剪掉，
我不要剪掉，
你剪掉，
我不要剪掉，
你确定啊？
确定。好，反正他要讲的是廉政署查办。
对，廉政署查办。根据周刊调查，吴安琪申请试亲假留职停薪后，曾在脸书晒出他照顾外公的合照，并写下越来越进步的外公快要可以回家了等话。没想到一段时间过后啊，他的脸书与 IG 就贴出了直销的相关照片，他穿着华丽的套装，拿着麦克风在直销会场畅谈健康营养管理课程，俨然是直销讲座。此外，他也经常和直销伙伴在外面招揽生意，有时在餐厅或者是咖啡厅和顾客签约，连桌上都摆放了各式各样的直销产品，相关讯息在脸书及 IG 都一一呈现，引发外界侧目。消息传回政风单位之后啊，更引发了同事的哗然。
那个周刊报道其实有公布他的直销是什么，然后他公布的时候，我就大震惊，因为我常常在路上看到那个扛棒，我以为是早餐店。啊、
所以说，其实你也有发现，
这个直销其实蛮常出现在就是那种蛮不错的地段，然后他有卖东西吃，然后他看起来就像是一间干干净净的早餐店。结果后来看到这一则新闻，我才知道竟然是直销。
我的天哪、啊！
而且他竟然还是他说什么，他一个月赚了7位数的新台币。直销真的有够赚，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一个月百万哎，难怪不做公务员。
哇，可是那他到底要卖什么啊？只是卖
健康产品，他是健康产品。
哇，现代人真的很，
对，
现代人真的很吃这一套，
对
健康产品来说真的是很，对。
而且她真的长得蛮漂亮的
哦，也是一个优势，
也是优势这样子。
那检举还指出啊，吴安琪申请的试亲假是以2年为限，必要时还可以延长1年哦。不过需检具申请书、那户籍誊本，还有重大伤病证明，并依刑法及全民健保法规定的重伤害范围办理。按理而言，这期间应该好好照顾家人，他却经常在外推销业务，并荣升直销钻石级大使。由于他仍具就是公职身份，在外兼职已经涉嫌违法，廉政署就表示，云林县政府政风处已经调查完毕了，近日将召开考稽会追究他的相关行政责任。嗯，根据吴安琪的脸书还有他的社群贴文就可以发现，其实他卖力搞直销，刚入行不到2个月就让公司高层看好他的实力，直夸说这位安琪认识我不到2个月，在1月份就上钻石，月收入到了60到80万元。此外，他的直销伙伴也在脸书分享说，没想到吴安琪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闪亮的钻石，感谢直销干部陪他和吴安琪到处走，成功带出2颗连冲钻石的小菜菜，甚至炫耀说月收入接近7位数，并贴出多张参加直销活动的照片。而且他在 IG 也经常分享保养皮肤之道，甚至不吝啬张贴就是穿着内衣秀身材的照片。丈夫也曾经晒恩爱说，这1个多月来真是辛苦你了，恭喜我心爱的老婆上了钻石，破公司纪录，爱你，辛苦你喽！这道温馨的贴文更加证明了他遭检举兼差搞直销，并非是空穴来风啊。
OK， 所以结论就是这样，做直销其实没有不好。然后呢，做业务啊，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你知道，真的要发财致富。做业务真的，谁知道你是不是那块料呢？好像没有接触都不知道。但是他错就错在、啊、站着茅坑不拉屎，挤进那个公务员的编制。有多少人考公务员想要考上啊？前面我们不是讲吗？有人说什么有什么好工作可以推荐吗？不是一堆乡民就说去考国考啊，
左转国考
啊！你看大家挤破头，然后呢？啊！结果你却站在那个位置，
对，你都考过了，你就请假不工作。
而且公务员的本质啊，他是人民公仆，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好、哦，他有他的那个职业的那个操守跟那个关键要去维护的。那你这样子确实是让大家对公务员的观感不好。
你既然不，你就是，而且你既然看起来 不太想做公务员，你为什么不辞职？
对啊，
不太懂，
就是不能什既要又要，因为公务员可能有一些好处啦，有一些年资的累积等等，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公务员，但是我相信是有，所以他不然他不会卡着嘛。如果你找到了你真正的职业，然后尝试之后发现，原来我人生的本命是做业务，
对对对，
做直销，那你就好好去做。我觉得这个才是选自己所爱，爱自己所选，才是比较正确的这个态度啦。
对，而且世界上是没有这种我这个也要那个也要，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没有既要又要的事情。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分享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呢？好，欢迎来再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就下一集见咯，
拜
拜。